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美日举行北核视频协商，商定合作维护韩半岛和平；韩国政府表示新冠疫情扩散势头严峻，强化工作场所防疫管理；韩国实施第二次新冠疫苗运输演练，动用军机运往济州和玉林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新政府成立后，韩美日三国首次就北韩核问题举行了三方视频协商。韩国外交部表示，19日上午，韩国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圭德、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太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金城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船越健裕就北韩核问题和北韩问题进行了讨论。韩美日在协商中共享了近期韩半岛情况的评价，就为实现韩半岛完全无核化和永久和平开展紧密合作达成了共识。另外，三国评价韩美日合作有益于包括韩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决定在今后适当时期进行后续协商。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8日发布报道资料称，韩美日三国召开外交官员会议，就北韩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是美国拜登政府成立后，美方首次公开宣布韩美日三国外交阵营共同就悬案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也是韩日围绕历史问题产生矛盾后三方进行的协商。韩国外交部表示，将为今年内能尽早重启美北对话和韩半岛无核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做出努力。外交部18日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进行工作报告时表示，为实现韩半岛和平进程的具体成果，包括对北韩政策研讨过程在内，各部门将与美国进行紧密沟通，力促经双方协调的战略落地。外交部还表示，为强化韩美同盟，将尽早促进与美国拜登政府的首脑与高级别交流，以互惠和合理的方式就防卫费分担谈判等主要悬案达成协议，并为进一步获得美国国内对强化韩美同盟和韩半岛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的支持，与美国国会和学界等各界积极进行沟通。韩国青瓦台18日在国家安保市长徐勋的主持下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对缅甸局势表示忧虑，决定将为和平解决缅甸事态与国际社会保持合作。出席当天会议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们表示，韩国将与国际社会保持合作，促使缅甸依据合法和民主程序以和平方式恢复宪政秩序，并为维护当地韩国公民安全和保护韩企做出最大努力。这是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首次对缅甸军事政变局势正式表示忧虑。另外，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们表示，为稳定管理韩半岛安保状况，将强化与有关国家的沟通，并为顺利解决韩美同盟悬案，与美国新政府展开紧密合作。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时隔三天减至600例以下。疾病管理厅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19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561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533例，境外输入病例为28例，累计确诊病例达86128例。从新增病例各地分布情况来看，首尔177例，京畿道182例，中南21例。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军在19日上午召开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中提到京畿道一工厂出现集体感染病例时表示，该工厂累计已出现110人感染新冠病毒，占全体职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大部分确诊者为外籍劳工。外籍劳工在工厂和宿舍内共同工作生活而被感染，且这些外籍劳工大部分为非法居留者。 韩国政府决定以首都圈产业园区内的外籍劳工为对象，实施无接触防疫实况调查，并要求非法拘留外国人无需担心被查处或被驱逐出境，积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韩国总统文在寅19日在谈到发放新冠疫情第四轮灾难支援金问题时表示，应最大范围和充分地提供支援。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与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洛渊等党内领导人士举行恳谈会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新冠疫情蔓延长期化，导致受损范围扩大加深，针对党政围绕第四轮灾难支援金的支付方式出现分歧，文在寅表示，虽然党政从初期开始看法便有所不同，但政府也将积极为消除援助死角做出努力，希望党也能考虑到政府的财政状况。韩国政府19日进行将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安全运往全国各地保健所的模拟演练。阿斯利康新冠疫苗24日将从与阿斯利康签署委托生产合同的 SK 生物科学安东工厂运出。政府决定先将疫苗运往京畿道利川物流中心，然后分批运往全国各地的保健所。在当天的模拟演练中，政府对新冠疫苗运抵全国25个保健所的全过程进行训练，演练还包括将疫苗运往济州和玉林岛岛屿地区。疾病管理厅有关人士表示，通常会启用船舶将疫苗运往岛屿，但此次演练假定气象条件恶化，动用军方运输机进行运输，军方调派 C-130 运输机执行运输任务。此次模拟演练由韩国国防部主导，疾病管理厅、国土交通部、警察厅、消防厅、保健所、疗养医院以及各地接种机构和流通企业等参与。韩国统一部长官李仁荣预计，今年北韩粮食短缺将达120万至130万吨左右。李仁荣18日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回答共同民主党议员尹建勇有关今年北韩粮食情况的提问时表示，去年夏季的水灾和台风导致北韩粮食减产规模达20万至30万吨。李仁荣介绍说，北韩每年粮食短缺约为100万吨左右，加上去年因台风和水灾减产20万至30万吨，估计今年北韩粮食短缺将达120万至130万吨左右。在尹建勇议员提及必要时应果断向北韩提供人道主义支援时，李仁荣表示，人道主义支援合作问题与政治、经济和安保情况无关，应一贯推进支援，朝野已就此形成共识。美国政府就日军慰安妇问题表示，美国曾数次表明二战时期日军以性为目的进行女性人口贩卖，严重侵犯了人权。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8日回答韩联社有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拉姆齐尔在论文中主张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为妓女的书面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一直以来建议日本与韩国朝向治愈与和解的方向为解决这一问题保持合作。美国国务院的表态被解读为美国对慰安妇问题的立场与过去相同，且随着最近国内外对拉姆齐尔论文内容的批判日益高涨，美国再次强调日本的责任。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积极倡导自由、人权和民主主义的女性权利，为增进我们对全世界和印度太平洋地区法治的共同承诺而与各方开展合作。美国重视与韩国和日本建立强有力和具有生产性的三方关系，正继续密切关注紧密同盟日本与韩国的关系发展。从19日开始，人们在前往餐厅和咖啡厅时可使用个人安心号码代替本人真实手机号码填写新冠防疫访客信息登记名簿。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和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介绍说，迄今人们在前往大众设施时，许多人在一份名簿上填写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存在个人信息遭泄露之余，填写个人安心号码旨在避免个人信息被泄露。鉴于 Naver、Kakao 和 Pass 等号码发行机构的发行时间不同，决定从19日中午开始提供该项服务。 个人安心号码由六位组成，其中包括四位数字和两个文字，由手机号码随机变换而来，因此不能使用个人安心号码直接联络访客。但防疫当局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可将个人安心号码转换为个人手机号码，并与本人进行联络。据19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七成以上的韩国国民表示有意接种新冠疫苗。韩国盖洛普16至18日以全国1000名18周岁以上人士为对象进行新冠疫苗接种意向调查，结果显示 71% 的人回答有意接种， 19% 的人回答无意接种，另有 10% 的人保留意见。在回答是否担心新冠疫苗副作用时， 71% 的人表示担心， 26% 的人表示不担心。在评价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措施时， 58% 的人认为政府应对得当， 32% 的人认为政府应对不当。此次调查可信任度为 95%， 误差范围为正负 3.1 个百分点，详细内容可在中央选举舆论调查审议委员会官网进行查阅。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